交给朱弟兄。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特别感谢主，我们今天还有机会来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四世纪的第十三章哈，四世纪的第十三章。如果弟兄姐妹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把圣经打到四世纪第十三章。经文总共二十多节哈，有点长，但是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大家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从四世纪的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十三章第一节开始。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尔人。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对将要生的孩子。神应许马挪亚的话，妇人正做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拿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果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拿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翻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马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马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挪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挪亚和他的妻看见，就夫伏于地。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挪亚和他的妻显现，马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挪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 孩子长大了，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虽然有点长，但是啊，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可以将他的话语清楚地向我们展开。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将你的话语借着圣经向我们显现。主啊，求主的灵也能够来帮助我们，你的灵来感动我们，因为你的灵若不感动我们，没有人可以明白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将你的真理今天向我们展开，让我们可以从那里看取你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求主你保守我们，来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的经文十三章是参孙出生的故事。参孙这个人物非常特别哈。参孙这个人物很多弟兄姐妹我相信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不仅仅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实际上很多的历史上的艺术家还有文学家都对参孙特别的感兴趣哈，对参孙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因为参孙，我们如果熟悉参孙的生平的话，参孙这个人他这一生特别的有故事哈，也特别的有各种的荒诞的一些情景，还有很多，比如说历史上有很多画家去艺术家去画跟参孙有关的画作，比如说有很多画家画参孙手撕裂那个狮子啊，或者参孙和大力拉之间的一些关系啊等等。因为参孙的故事它非常有特点，参孙这个人呢他也非常的有特点，就是他力大无穷哈，非常的有力气。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并不是关于参孙力大无穷的那几章哈。今天的这段经文呢然后让我们可以看到是参孙出生之前的时候，是参孙出生之前的那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是说跟我们今天的联系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状况跟我们今天的状况是挺像的，非常的接近啊。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分享的第一部分，一到第五节哈。一到第五节，那个时候让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人，一到第五节整个以色列人是在黑暗当中，是不再呼求的。我们看前两节经文，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有一个索拉人是但族的人，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好，这两节经文哈，非常的短，交代了我们今天经文的一些背景的事实。但是虽然这两节经文比较短啊，但是它的信息量其实很大的。这两节经文当中有几个词，如果我们不仔细去思考的话，不仔细去想一想的话，很容易一下就读过去了。比如说，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说耶和华又行眼耶和华啊不以色对不起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我们看这个又这个词，这说明以色列人做同样的事情已经很多很多很多次了，这不是第一次他做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以色列人做同样的事情已经很多次了，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常常思考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到罪很可怕，有时候我们说的罪恶很可怕，就罪恶可怕的地方啊，不仅仅是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罪其实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同样的事情上跌倒很多很多次。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发了脾气，然后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然后我们看了不该看的东西，然后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觉得我们犯了罪，然后我们就在神面前悔改。我们在神面前悔改结束之后呢，就会发现没有过多久，很快我们又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又回到了那样的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反复的作恶，然后次数久了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们有可能就是犯同样的罪，今天我们犯了一个罪，我们今天发了不该发的脾气，然后我们悔改，第二天的时候又发了同样的脾气，我们又悔改，第三天的时候可能还不到第三天，然后又发了同样的脾气，然后我们发现我们 总是回到同样一个地方的，但是最让我们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次数久了，次数久了，我们就会发现，有可能我们就会麻木，有可能就会麻木，觉得我就改不了了，觉得我就改不了了，我就是这样的人了哈，就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的本质就是这样，我改不了了，我只能是这样爱发脾气的人，然后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反复的回去，不再改了。圣经还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看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到底是什么呢？这里的恶重点不是在于以色列人他们做了多么坏的事情，这里面的恶主要是指到他们离开了神，不要神做王。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并不一定是我们犯了多么重大的非常坏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把罪讲得非常的轻，有时候我们不敬拜神，有时候我们不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首位，我们只是有一个借口说我现在比较软弱，我现在只是很累，我现在只是太忙了，等等等等，然后有可能就是把我们的罪看得太轻了。当然这些都可能是真的，但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主要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不把神当作神，不把神当作我们生命的王，我要自己做主，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结果呢，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耶和华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以色列人之所以落在患难当中的原因，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周围有强敌，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倒霉，是因为神的作为，是神把他放在仇敌的手中。所以并不是以色列人他自己的部分以色列人他们地理的位置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好，是神的作为所以在这里嘛，顺便说一句哈，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也会遇到一些患难的事情，我们常常也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说我很倒霉不要说我很倒霉，不要说我运气很背为什么呢？当我们说我很倒霉我很运气很背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超出了神的控制之外你觉得这个事情神控制不了，所以好像我的运气不好，这个事情连神都控制不了，所以我的运气不好。第二件事情就是，要么你认为，当我们说倒霉的时候，要么我们认为这个事情神是可以控制的，并不是说神不能控制，但是神他故意不管我们，神他不管我们了，所以呢我们就遇见了倒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的运气呢就不好。实际上呢，首先世界上万物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超出神的控制之外的，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权之下。另外一点呢，第二点，神不会不管我们，神从来都不管我们，所以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们倒霉，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要么你相信，你要么你认为神没有大能控制不了，要么你认为神不管我们，这些都是不对的。当然了，我们当我们就是说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以色列人说他的困境，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困境并不是偶然，也不是运气不好是神的管教。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这段经文拿去审判别人。我们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患难，并不是所有的困苦都是因为一个人的罪神是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不要把这段经文拿去审判别人神为什么要去将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一个人离开了神不管教的话，结局就是败坏，结局就是堕落所以神必须要管教。而管教了多长时间呢？40年然后神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非利士人手中40年。40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40年我们想象一下，40年不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低谷。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落在一个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星期、一年、一个月、一年、两年，我们觉得我们在 低谷当中好长好长时间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当时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40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那个时候，你知道，古时候很多，那个时候古时候人的寿命都不是很长的，很多人的寿命可能也就40-50年。当然，一些强壮的人可到70岁、80岁。摩西说，人的一生的年岁是70岁哈，强壮的可到80岁，但有些不强壮的，身体很软弱的，可能40-50岁就去世了。所以40年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啊。很多人可能以色列人，他一出生的时候，或者说就是几岁的时候，他们就被非利士人辖制，一直到他长到40-50岁的时候，可能生命都快要结束的时候，还是被非利士人辖制。这么长的时间会让人感觉到一个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觉得被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辖制就是正常的状态。时间太长了，就是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了也不会再改变了，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改变了。从我出生开始都是被非利士人辖制的，这我已经长到40-50岁了，还是被非利士人辖制，觉得这个事情是改变不了的，这个事情是改变不了的，就这样吧，我们也不太改变了。其实我们如果去读那个四世纪哈，就是前面几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四世纪前面在13章之前每次神兴起一个士师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结构，就是以色列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犯罪，然后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然后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或者哀求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哭哀求耶和华，然后神就给他们兴起一位士师起来拯救他们。但是今天我们看第13章的时候开始，你会发现这个经文的结构有点不一样，以色列人的状态有点不一样，就是以色列人不再呼求了，以色列人不再哀求神了。当他们被交在仇敌手中40年之久啊，40年之后，他们不再呼求神了，就是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一个状态哈，就是很可怕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有时候一样哈，有时候我们明白神的大能，我们明白神的能力，我们明白神有无限的恩典。但是我们落在患难当中，我们落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求神了，我们不求神了，我们觉得我就这样，我习惯了，我已经在罪恶当中习惯了，我这个患难胜不过去，我这个罪恶胜不过去，然后我这一个困苦胜不过去，我已经习惯了，太长时间了，我习惯了，不求了，不再求神了，不再求神，我觉得神要么不管我了哈，要么就是没有不想管我了，就这样吧。以色列人当时就是这样，他不再求了。就像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应该祷告，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向神祷告，但是我们没有力气祷告了，我们没有力气祷告，我们不想祷告了，祷告都说不出来什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那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常常会用其他的方式把我们心里的痛苦，把我们的罪恶压下去，有可能我们用来去看各种视频啊，去娱乐呀，甚至我们去忙于工作呀，忙于各种社交啊，或者是用某些隐藏的罪把我们的心里的痛苦，把我们的罪恶压下去。我们不再求问神，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罪恶压下去。如果我们发现今天是这个状态哈，当然我们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当年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但是今天的状态也会今天经文也会告诉我们，即便是这样，即便是我们不再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即便是以色列人不再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仍然还可以主动开始拯救，我们还是有盼望的。好，我们可以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家庭。第二节说，那时候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罗亚，他的妻不怀孕。圣经提到不怀孕的时候，通常并不是为了指责一个人，也不是为了说这个人犯了罪所以他不怀孕。圣经常常把这个家庭不能够怀孕写成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就是完全做不到，就完全无能为力的一个状态。好让我们看见神是如何在人的无能当中显出神的恩典。所以在那个时代一个家庭如果他不怀孕的话，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他们不怀孕就意味着这个家庭没有后代，没有后裔，没有未来，看不见未来，没有果子，所以他们也看不见希望，而且呢，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其实这个家庭，马挪亚他的家庭，其实就是当时整个以色列人的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的代表，就是以色列在属灵上已经不结果子了。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在整个属灵上已经不结果子了，没有新的生命出来。以色列人不再呼求，不再呼求神，不再求问神，也不再有期待了，不再有期待了。被非利士人压制了40年，不再期待了，不再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好转，就已经习惯了，没有生命了。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事情开始有了转机。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向的使者向那个妇人显现，对他说，你向来不怀孕，但是你今天，你如今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而且呢，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啊，因为这孩子一出，也不可剃他的头哈，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几节经文比较短，但其中提到了几件事情。第一，我们发现这是没有人求的，神是主动来找到这位这对夫妇的，这个妇人的。圣经并没有说这对夫妇先做了什么事情才换来了这个恩典和应许啊。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不孕不育的例子，比如说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不生育的，但是哈拿她在神面前祷告，神就应许了她的祷告，就让她怀孕生下了撒母耳。但我们发现这段经文里面说到这个马挪亚和他的妻子并没有祷告，他们并没有祷告求问神，因为他们很多年不生育，已经习惯了，可能已经放弃了，觉得不生育就是正常的，所以他们不再祷告了。他们没有先许愿，也没有表现得很属灵，但是神的使者自己就主动来了，所以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的宝贵。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到哈，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掉进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属灵的骄傲，有时候我们祷告很多，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祷告非常多，然后我们祷告很厉害，我们读经很多，然后我们就有属灵的骄傲，说我既然祷告这么多，我既然聚会这么多，我既然读经这么多，那么神就应该为我做事情，就把祷告变成一种交换的条件啊，这是一种属灵的骄傲。另外一种可能的极端就是极端的绝望，有时候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出来啊，我们不想祷告，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想读经，我们不想聚会，非常软弱，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很绝望，我们觉得我也不想祷告，我也不想读经，我也不想聚会，那神就不管我了，神就不会管我了，然后神就让我自生自灭吧。当然祷告很重要，但是神的怜悯通常比我们的祷告更早，常常是在我们非常软弱的时候，我们还很无力的时候，我们还很在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时候，神会先来找到我们，就像这对夫妇一样，他们在生命当中的黑暗当中的时候，神的使者先来找他们。然后神的使者告诉他，你要怀孕。神的使者不仅仅说你会怀孕，而且声明了一件事情，你要谨慎，因为你怀的孩子要做拿西尔人归给神，你的孩子是要归给神的。你会发现神在这里做的事情非常的特别，他不仅仅给了这位夫妇一个礼物啊，这给他们一个怀孕生个儿子，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个很重大的礼物。他给的是一个带着呼召的生命啊，这个孩子不是一个随便的孩子哈。神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这个孩子是归神的，他是分别为圣的，是被分别出来的。说做拿西尔人哈，拿西尔人简单的讲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这个不是参孙自己长大了说我要奉献归给神， 而是神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赐下应许，这个孩子将来要归给神，为神使用。所以神赐下拯救，神赐下拯救，赐下恩典，并不仅仅是将人从困难当中，从一个绝望当中拉出来，更是要把我们分别出来归给神。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一个患难当中的时候，在一个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求神，求神把我们从患难当中拯救出来。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生病了，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然后我们就求神祷告，我们就向神祷告，神去拯救我们，让我们康复，我们就很高兴，很高兴，我们觉得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失业了，然后没有工作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在困苦当中，我们就赶紧祷告祷告，然后神就给我们了一个新的工作，我们觉得很开心，然后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有时候还有很多，比如说弟兄姐妹是在做学生，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结果神就给了工作，我们都很感谢神，很感觉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但是呢，我们需要想一想，然后呢，神把我们从困难当中拯救出来，就仅仅就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恩典，仅仅为了把我们从困难中拯救出来吗？或者我们再说更大一点，我们原来是一个落在罪恶当中的罪人，是一个必死的罪人，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将那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然后让我们不至于下地狱，让我们不至于经历永死的审判。那么然后呢？然后神仅仅就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恩典吗？其实不是哈，神拯救我们，神把我们从患难当中拯救出来的目的，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个恩典，而是要让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使用，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神给这位马挪亚他的夫妇一个恩典，让他们有了孩子，是让他们不仅仅是挪去他们的羞耻，因为你一个富人一个家庭没有孩子是很羞耻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是很羞耻的事情，不仅仅是挪去他们的羞耻，是为了让这个孩子分别出来归给神使用。而神对这个母亲的要求是很具体，就说你不喝酒，不吃不洁净的东西，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规矩但是神是告诉他，你现在承载的是神的救赎计划，是神的计划，所以生活要有分别的。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各样的恩惠，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处事态度，就要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不能够随这个世界而行，我们要有分别的。这里面神告诉这个妇人说，你不可喝酒，不可吃不洁的东西，不可用刀剃他的头，这些都是记号，这些都是记号，告诉他这个孩子跟世界是有分别的，跟其他人是有分别的。当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说话，我们行事，我们做事情，我们工作，我们学习，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我们说话行事都要跟这个世界上有分别的，不可以随着这个世界来行衡。当然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应用，就是给很多父母的，就是说神等于对马挪亚父母说，夫妇说你们会养这个孩子，你们要尽责任，但是他需要接受一件事情这个孩子并不是这个父母可以完全掌控的。有时候父母非常希望掌控孩子的未来将来怎么长将来做什么事情呢但是神告诉这位夫妇，他将来如何是神的事情，他要归给神使用，当然你们要尽责任去养护他，但是他的将来不是你可以掌控的。神又告诉他，他要起手拯救以色列人我们要注意一个词，他说起手拯救起手拯救，就是开始拯救以色列人就是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那个以色列人被压制了40年，在困苦当中，以色列人想做的是什么事情？一定是要翻身如果觉得有一个希望可以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们当然希望立刻马上第二天我们就脱离以色列人的手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是神告诉他，这个孩子将来要开始，就起手拯救，就是开始拯救以色列人，就是说神的拯救要开始了。但是呢， 要有耐心，要有时间。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有时候我们落在患难当中，我们落在一个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想特别希望神马上立刻第二天下一秒就把事情完全翻转过来，但是神做事情常常不是这样的。神常常开始实行他的恩典，是恩典的成就需要时间。所以神带领人的方式呢，很多时候就是给我们一个开始，让我们可以开始愿意祷告，让我们可以开始愿意承认问题，让我们开始愿意停下某个罪。好，接下来我们要看接下来的经文哈。如果就是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是马诺亚夫妇，听到这些话我们会怎么想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这么多年不能够生育，现在突然有了一个大新闻，好不容易要有了自己的孩子哈。那么这个孩子将来的事情，我们一定得上心啊！我们一定，你知道我们不知道马诺亚他到底这个时候他年纪多大，可能是非常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所以属于老来得子哈，老来得子。那个孩子将来要如何，心里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担心，也非常非常的，就是有各样的焦虑啊，或者是各样的计划。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我们团契有一个夫妇，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哈，生了第一个孩子，然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刚开始的时候就特别的焦虑，然后看了这个孩子就问我们，弟兄姐妹说，你说这个孩子，你知道刚出生不久还没几天，他就说这个孩子，你说他将来能不能上藤校啊？然后他说那个这个孩子将来，我们到底要怎样教育他呀，让他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呀。就是他，我们发现这个有时候人就是特别的就是说担心将来的事情，我们觉得很焦虑，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会如何呀。当然有了好的消息，有了好的消息可能会高兴啊，心里可能，但是心里可能也会有点焦虑哈，有点慌，就是说会开始想到底要怎么做呢，到底要注意什么呢，我们将来会不会出错呢所以接下来这段经文，我们看接下来这段经文六到第二十三节这一大段经文，六到二十三节这段经文其实特别的真实这位夫妇啊，特别是马诺亚，他开始问神，到底这个孩子将来如何呀，到底这个孩子我们该怎么去对他，怎么去养他呀。然后因为他们要开始想要掌控这个孩子，想要去计划这个孩子，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好多时候我们非常想掌控或计划有一个确定的一个计划，想要我们将来如何，我们的孩子将来如何。但是神呢，要给我们，或者给这个马诺亚夫妇还有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功课。六到第二十三节可以说是整章最像我们的地方，就是说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事情之后，通常的反应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有兴奋，我们会紧张，我们会非常想清楚搞清楚，非常非常期望搞清楚每一个细节经文说哈那个妇人就回去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的丈夫，说有一个神人来找我，他看起来很可畏，说我还会怀孕生子，还交代了一些特别的要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马诺亚听完这句话的一个反应一方面他一定非常开心说终于会有孩子了，另一方面他可能心里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当地将来会怎么去对待这个孩子呢？这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呢？所以呢，马诺亚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属灵的事情，也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他祷告，他就向神祷告第八节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这里来，好指教我们当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而神真的听了这个祷告，也真的让使者再来。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发现神应许马诺亚的话，然后他又回来了所以马诺亚见到了那个人，首先确定了这个人的身份。他问马诺亚马诺亚问那个神说，你是那天对我妻子说话的那个人吗？他说是哈。接着马诺亚就进入他的正题，就问说，等你说的这些事应验了，这个好，到底应该这个孩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养呢？他将来要做什么呢？他的使命是什么呢？ 所以这些问题啊，听起来都很合理。我们遇到一些大的事情也会这样问。但是神给使者，神借着使者，神的使者给马挪亚的回答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啊。第十三节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大家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果子都不可吃，啊，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你发现这段经文哈、啊，跟之前，之前的。第三节到第四节经文的内容是非常接近的，是非常像的。也就是说，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的回答并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并没有任何新的信息。其实的回答非常简单的意思哈，就是该告诉你的，我该告诉你的早就已经告诉了你的妻子，我现在再告诉你一遍，我告诉你妻子的话，你们都当谨慎遵守。也就是说，你需要知道的，你将来这个孩子该如何，你们该如何去对待这个孩子，我早就告诉你了，我早就告诉你了，你们只需要照着做就行了，不需要知道另外的消息，不需要知道另外的一些信息。所以神其实就告诉马挪亚说，你现在缺的不是信息，你缺的不是新的消息，不是缺的新的指示，而是缺的是顺服，你照着去做就可以了。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知道听到神的话，我们就要照着去做，我们知道了就要去做啊。有时候我们去所谓的去追求属灵的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把属灵追求给它简化成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学习更多。当然我不是说学习不好，当然我们需要追求更多，我们需要学习更多，我们需要学习更多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把属灵追求简化成为我要学习更多，我要知道更多。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然后去行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想更清楚神的旨意，我们想更清楚神的带领，我们想更清楚将来的事情，我们想把我们的未来看得更透一点，但是我们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其实真正拦阻我们生命成长的事情呢，并不是我们知道的太少啊。有时候是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却不去行啊。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早就很清楚了，神要求我们去饶恕别人，我们需要饶恕，神要求我们要停止该犯的罪，我们就要停止，我们要该向别人道歉的，我们要去道歉，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追求，去祷告，去读经的，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生命一直不成长，我们生命一直不成长，一直停滞不前，有时候并不是真的因为我们不懂啊，还是因为我们的心其实想要另外一件东西，我们想要一个更加的确定性，更加的确定性。有时候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在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想向神求问，你能不能把我五年的计划告诉我，你能不能把将来的结果保证告诉我，我能不能把每个细节向我们都交代清楚，我就相信。就是我们想要我们做一个罪人，我们特别想要一个确定性，我们想知道将来的事情是如何的，但是神所告诉我们的早就已经告诉我们。有时候神常常回答我们，就是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将来所有事情的细节啊，我们需要把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一步走出来。就像今天哈、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刚结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生孩子，他们主动要求不生孩子。为什么？问他为什么你不生孩子，他说我现在工资也不高哈，我现在工作也不稳定，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我们年轻的夫妇，我们的生活就已经很紧张了，然后我们可能都月光了，如果再生出一个孩子来怎么办呀？我怎么养？然后谁帮我养啊？然后他将来还要上学啊，还要有各种活动啊，我哪有钱来养？然后他将来我怎么样去教育他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培养孩子，那么我现在怎么去生这个孩子呢？ 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遇见事情就是这样，就是我们需要将来很确定的。他其实，当这样问的弟兄姐妹哈，其实想要一件确定的事情，能不能神告诉我，我生完孩子你给我很多钱，我生完孩子呢，你能不能确定的告诉我，他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或者是我很有一个，你给我一个很确定的资助，让我知道我将来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经济支出、经济基础来照顾这个孩子。现在我所有的细节我都不知道，我哪敢生孩子？其实神给我们的教导很清楚，神给我们的应许很清楚，神告诉我们你要生养众多哈，生养众多已经告诉你了，你将来的事情那是交给神的，生养众多，然后我们就应该顺着神的话语而行，不应该去考虑太多我们不知道、不确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特别想要掌控我们自己的未来，特别想要去控制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把我们的未来，我把我们家庭的未来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我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计划，我需要有很清楚的确据，我将来可以有这样的底气，所以我才开始计划。但是神告诉我们，就是你不用了，不用了。神这里面告诉马挪亚说，将来的事情你不需要，将来的事情如何，你该如何做，我早就告诉你了，你不需要知道的更多，不需要再问了，我已经告诉你的妻子了。非常简单，我告诉你的妻子，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吃，然后不洁之物都不可吃，也不可用刀剃他的头。至于他将来成长成什么样子，是神的事情，是神的事情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所以神其实常常回答我们，我们不需要全部的细节。我们只需要先把我们所知道的那一步，只知道那一步，一步一步走出来。我们神已经给了我们清楚的带领，我们就跟随主的带领，一步一步走就好了。所以马挪亚听完之后哈，可能还是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在15节哈，他就提出了一个请求，说提出一个建议，就那你留下来吃饭吧哈，那你留下来吃饭，我们可以款待你，我们给你预备一只山羊羔。但神的使者告诉他：“我不吃你的饭，你若预备，就该献祭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做燔祭。换句话说，就是说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要把我当做客人来款待，最需要做的不是把我当做客人来款待。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把神当做神来敬拜。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属灵的事情上有一种管理的思维，就是说，就像马挪亚一样，像管理所有的事情。既然我管理不了我的孩子将来就这样了，那我可以管理你啊，我可以管理你，然后你那里留下来吃饭嘛。然后但是神告诉他，我也不吃你的饭，我也不吃你的饭。你要想有燔祭的话，你就敬拜神。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属灵生活、属灵生命当做一个我们可以掌控、可以控制这个项目。我们觉得我们读经了，我们祷告了，我们做了这个事情，神要给我们成就另外一个事情。我们读经了，我们祷告了，我们聚会了，那么神就要成就我的计划。我满足了条件，神就会按照我的流程来做事情。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把事情的细节弄明白哈，我们就不会出错。但是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神不是来配合我们的计划的，神并不是来配合我们的计划的。神需要我们去顺服他，去敬拜他，去顺服神的计划。而那个计划将来是细节，我们神会一步一步启示给我们，我们不需要现在知道所有的细节。紧接着哈，既然这个使者不吃他的饭哈。紧接着马挪亚又问了一句问题哈，又问了一个更细节的问题，他这句话更像我们的哈，说那你叫什么名字？那我得清楚你的名字，清楚你的名字哈。他说什么呢？到你这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等着你这句话应验的时候要尊敬你。那万一不应验呢？万一不应验，我知道你的名字，我就可以找你。万一不应验呢？你既然告诉我了，我知道你的名字，我去找你，为什么当初跟我乱说话？就是他听起来好像很客气哈，说你告诉我的名字，等到这句话应验的时候，我可以遵从你，听起来很客气。但为什么他很在意这个人的名字？为什么很在意他的名字？是因为名字哈能代表我可以更多的掌控这个细节，我更能的掌控这一点点的信息。就像我们最近哈，我们最近我们家 有个就是那个我们家的烤箱有问题了，我们就换了一个，想要换一个新的烤箱。新的烤箱我们在网上就是订了烤箱，然后别人送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非常不巧，就是连送了两次，那个烤箱到的时候都是坏的，然后我们当场验货就是坏的，然后我们就那个对那个送货的人说，我们现在当场要退货，不要了，不要换货，你把退回去，我们这音色已经坏了嘛。然后他们当然按照流程，他们都是同意的，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实哈，然后当时我说这个坏了，我们要退货，然后送货的人呢当场就会打电话给他们总部，说啊，现在这个客户跟我在一起，然后发现这个烤箱送货的时候就是坏了，我们需要退货，然后那边的接电话的人呢就会按照流程处理，一切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当处理好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连续两次这个送货的人都要确认接电话的人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名字，然后他就会把那个人的名字给记下来。然后这我发现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说他就知道谁在同意了，谁同意总部上是到底哪个人处理了这件事情，谁同意了我可以把这个坏的烤箱拉回去，他想知道这个细节，所以呢他就可以把责任给推卸掉，等到将来有人问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就会报告那个谁谁叫什么谁的名字，他清楚地告诉我，我可以把这个烤箱拉回去，所以他就可以找到那个负责的责任人。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他想搞清楚这些细节，他就觉得我亲知道人的名字我就感觉得更安全一点，我就可以掌控更多的细节。其实马罗亚也是一样的，我想知道你的名字到底这个事情能不能应验，我将来知道我要去找谁。但是使者回答说，你为什么问，你何必问我的名啊，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啊，我的名是奇妙的，他意思很直接哈，你不需要把我搞清楚到一个你觉得自己很安全的一个地步你会，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作为会常常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不需要把神的事情搞得完全的清楚，神的作为常常超出我们的预期，但是我们所需要学会的就是敬拜和顺服，敬拜和顺服，神已经想要告诉我们的，已经告诉我们的，我们需要顺服。然后呢，这位夫妇他就开始献祭，火焰上腾，然后神的使者就在火焰当中上升了，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说这个画面，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实际上是非常的强烈，神超越人的想象，神超越人的想象，然后虽然他也真实临到人间敬拜，接受人的敬拜，他也超越人的想象，他就像一个火焰一样上升了。当使者上升，神的使者从借着火焰上升之后呢，马罗亚终于明白这个人不是普普通通的神人，不是普普通通的神那个先知，而是耶和华的使者。当然，耶和华的使者实际上就是这里面顺便说一句，实际上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其实就是神本身。所以马罗亚看到这件事情之后，他第一件反应不是高兴，而是害怕。他说：“我们必死，因为我们看见神了。”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圣经里面确实强调神的圣洁，确实强调人见到神的威严之后会非常的害怕。所以他的反应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的反应非常的。按照他自己的想法的反应也非常的真实，但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告诉他，第23节他妻子告诉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情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实际上就是耶和华，而且是他的妻子在安慰他妻子在安慰他的一句话。但是这句安慰并不是随随便便简简单单的情绪上的安慰，还是有理有据的，有理有据的安慰。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妇人的意思就是神既然已经悦纳，神既然已经应许，神既然已经带来了一个好的生命的消息，那么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心意就不是毁灭，而是施恩，而是祝福。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有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被最坏的想象的结果所影响。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年轻的夫妇他不想生孩子，为什么不想生孩子呢？他用他想象的 最坏的结果来吓唬自己，说这个孩子将来出生之后我没有钱养他，这个孩子将来出生之后我没有钱，我没有精力去教育他，也没有钱去教育他，那么将来这个孩子那就完蛋了嘛，不是？所以不仅仅如此哈，我们常常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完蛋了，将来就完蛋了。我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完蛋了。我们觉得事情讲，我们遇见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想象，用我们自己的过去的一些信息来想说，我将来完蛋了，这个事情一定不能够成功了，我一定会失败了，我一定会被丢下了。这种恐惧哈，这种恐惧很像马诺亚拿自己过去的经验。那我们不能说马诺亚的说法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他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教导，人罪人见到神的威严之后啊，是很恐惧的。这是人的经验，这是人的经验啊。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恐惧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会有自己过去的经验，我们会有看到别人的一些失败的教训。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拿最坏的结果来吓唬自己，说完蛋了，完蛋了。然后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坏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完了，我完了，然后我要失业了，我要饿死了，然后我或者说我的那个签证就完蛋了，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其实更加要学习马诺亚妻子的一个看问题的方式。我们不应该用恐惧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未来，不应该用我们过去的经验用一个非常自己想象出来的坏的结果来吓唬自己，而是要用恩典的眼光来看。马诺亚的妻子的说话是非常有理有据的，神既然把这样的信息告诉我们，神既然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那神的心意就不是毁灭，还是赐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也应当常常想象我们自己的事情哈，神有没有过去给我们恩典，神把我们带领到这里有没有恩典，神是有的。神有没有神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个位置，今天这个地步，神是不是他清楚地带领我们，神是的。神有没有在过去我们患难的时候他拯救我们，神是的哈。神把我们从患难当中拯救出来，神把他恩典赐给我们，难道神的目的是要毁灭我们吗？当然不是。神用他的十字架把他的爱显明给我们，神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患难当中拯救出来。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是要让我们灭亡吗？神如果带领一对年轻的夫妇结合，神带领他们结合，给他们恩典结合，神赐给他们生育的能力，难道神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把孩子生出来去毁灭这个孩子吗？当然不是啊。如果我们要用这种恩典的眼光来看的话，很多事情的话我们不需要知道很多细节，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凭着恩典往前走，就顺服神就好了。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心里说，神既然把他的恩典给我，他就不是那个要毁掉我们的那位神。神既然开始动工，他就一定不会在半路上把我们丢下来。所以神既然把我们带到这里，他就不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将来绝望。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啊，在最后一部分24到25节，我们发现神开始动工了，神开始动工了。24到25节说，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与石头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这里面说的好，后来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当然这个生产的事情就应验了嘛。耶和华的他长大了之后呢，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这个感动哈，这个感动实际上在原文是搅动的意思，搅动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说是耶和华的灵才搅动他。还搅动他，这里面经文并没有说参孙先做了一个什么伟大的一个决定，而神先赐福， 先用他的灵去搅动他。我觉得搅动这个词其实非常的形象，有时候我们的生命特别是在黑暗当中的时候，特别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想躺平啊，我们就想躺平，我们不想聚会，也不想读经，不想祷告，我们就想躺平在那里面，然后神就开始用他的灵搅动你，搅动你，把你搅起来，然后让我们，所以这种搅动和感动并不是让参孙更加的兴奋，而是为了成就神的计划，开始拯救。所以同样的，今天圣灵感动我们哈，并不是让我们会表现自己，让我们更愿意分别为圣归给神，让我们可以更愿意做神的器皿被神使用。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了那么多参孙，其实参孙这个人，其实从第十四章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十四章十五章，参孙这个人其实有点失败的哈，他很多地方也非常的不像样。当然这一点我们也不回避，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分享参孙在将来，我们看看神是如何一边使用参孙，一边参孙一边被肉体辖制，一边又可以被神所使用。但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十三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候，连呼求都不想呼求的时候，神还是主动动工，兴起一位拯救者。而这个拯救者并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呼求哀求得来的，也不是他们配得的。而参孙的工作，神用一个形容词，就是他才开始拯救他以色列人。所以参孙的拯救只是起手，只是开始，并不是完全。所以因为人真正的问题呢，并不是非利士人，而是不是外面的敌人，而是里面的罪和邪恶。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稍微多提一点，就是将来有一天啊，将来有一天，神就是在过了很多年之后，又有一天，神又差遣了一位天使到了一个女子面前，说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就跟这个时候有点像啊。神亲自到一个妇人面前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他必起手拯救，必告起手就是开始拯救以色列人。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又有一个天使在一个妇人面前显现说你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可以起名叫耶稣啊。那个时候救主耶稣再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就不是开始拯救，而是要成全救恩，不是开始拯救，而是已经完全得胜。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落在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就像在以色列人落在非利士人当中四十年那样，我们落在患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黑暗的，我们软弱的不想祷告，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不再呼求耶和华了，而我们自己生命软弱的一个地步，我们在患难当中很长时间经历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连祷告都不想祷告，我们连呼求都不想呼求的时候，但是我们并不需要绝望，神也并没有放弃我们，因为神已经把真正的拯救者赐给我们了，就是已经得胜的耶稣基督。他并不是起手拯救我们，也不是开始拯救我们，而是他是已经成全了救恩。而不仅仅如此哈，神还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赐下圣灵作为保惠师在我们心里面。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着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就是有时候我们软弱的一个地步，其实我们想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出来，就是我们心里有时候会非常的痛苦，心里的会非常的悲哀，非常的痛苦，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想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其实非常正常哈，他说我们本不晓得该如何祷告，就是连保罗就这样说，我们也不需要觉得不会祷告就是羞愧哈。我们每个人都有祷告连说不出话的时候，就是也许我们经历过一些，也许我们有一些经历，就是你心里有很多的挣扎，心里有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周围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有很多痛苦的时候，然后你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一句话都祷告不出来，一句话都祷告不出来，只剩下一些叹息，就是叹个气哈。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那个叹息声啊，神是听得懂的。圣经上说，神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他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就是神，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就是当我们软弱的祷告的祷告不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句叹息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叹息，他知道他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面一切的困难，一切的事情，一切说不出来的话的那种感觉，圣灵都知道。圣灵知道，他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替圣徒，替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让我们的心声可以到父神面那里面去。所以对于我们今天蒙主拯救的人来说，对于我们已经被神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在黑暗当中连呼求都不想呼求的时候，神会来找我们，圣灵也会帮助我们。而我们所做的就需要放下自己的掌控，我们不需要掌控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我们需要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我们需要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他，然后我们需要去数算他的恩典，需要用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的眼光来看将来的事情。神他会帮助我们，会用圣灵来帮助我们，会用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在神面前祈求。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求助你继续来保守我们每个人。主啊，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又总是回到老的道路上，又总是回到罪恶当中。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常常不知道该怎样祷告，我们常常软弱的一个地步，不知道如何祷告，也没有力气祈祷。但感谢主你，你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就用圣灵来帮助我们，用了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主啊，求主你能够帮我们分别出来，可以归给你，分别出来为主你所使用，让我们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可以去真实的敬拜你，让我们可以去信靠你，让我们可以不再麻木，让我们可以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求主你把这个救恩成就在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得胜，在众人的面前，这个败坏的世界面前做那美好的见证。求主你使用我们这样一群不配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